正如主席弟兄所讲的，暑假完了啊 ，The holiday is over。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都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的学习的过程啊。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度假，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学习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学校里面不会有停止。所以每一次主日的讲道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啊，对讲道的人啊，我们预备讲道是我们的学习啊，对听到的人啊，我们在主面前分享神的话语也是很好的学习。学习之后，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是应用啊，不是单单了解，而是要应用。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不断的学习的信仰，因为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主耶稣一个的另外一个的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啊。这个是大家可能都听过，不过我们再温习一下啊，而且呢，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从主看到的新的亮光。好，我们用起音的方法来念啊，我念双节啊，请大家一同的念单节啊，我就开始啊。天国要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拿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但拿领1000的去无块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拿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有赚了5000。”拿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有赚了2000。”拿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上的地方要聚碾。”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上的地方要聚碾。”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一同念第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祷告：主啊，求你透过这个的比喻，透过你自己圣灵的教导，让我们进到真理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从这个的比喻里面看到我们自己前面该做的。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前两次我们都讲过主耶稣的比喻，我们知道耶稣的比喻在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很多这些比喻都称为天国的比喻我们知道天国的比喻的目的是要教导我们在主耶稣升天之后，跟他再来之前这段的时段里面，我们这般的基督徒，这帮的信徒，或者是这帮门徒，更清楚的这帮天国的子民，怎么样去进到天国，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侍奉，怎么样去来去预备自己，来去迎接 将要再来天国的王。所以这个是天国的第二个中间的阶段，前面是主耶稣他完成救恩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主耶稣在天上掌权了，我们在地上来去荣耀他。最后的阶段就是主耶稣再一次降临，而且呢带领我们进到神的最终的这个荣耀的国度里面，跟他一起的同工。所以呢我们知道天国的比喻实在对我们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是牵涉到我们怎么样在地上生活侍奉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比喻很简单，就是说一个主人出国之前，他就将他的家产家业分给几个仆人，然后就要他们去好好的这个运用运作。后来呢主人来了，就要他们交账，而且呢做一个判断。这个比喻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比喻里面的这个的主人主耶稣基督不但要拯救我们，主耶稣基督不但要去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来去救我们，其中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服侍他，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这里说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到他的仆人来将他 交给他们。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的这个的仆人所以可以说是奴仆有双重的身份。我们今天信耶稣也有双重的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一个奴仆，一个 slave，就是说我们是主耶稣重价买回来的，买赎回来，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的本分就是要顺服他，这个是奴仆的身份。另外一个的身份就是管家，因为这个主人将他的家交托给三个仆人，要他们去好好的去运作，要他们管理，要他们去做买卖，要他们赚钱。好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主领受了我们应该主要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好的管家。我们这个管家的身份不是单单教会的牧师或者是教会的这个的财务的管理财务的同工他教会有多钱他要好好的处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管家。好了，主人交托他们，按照他们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究竟这个5000、2000、1000是多少钱呢如果说5000当日美金5000这个很小了5000块现在可以租一个房子吗？可以一个月两个月吧。但是我查一查一些的资料，我就知道在当时耶稣的时代，这个5000、2000、1000是相当大的数目，因为这5000是5个他连的，2000是2个他连的，1000是一个他的一个 talent。 那么一个 talent 是多少钱呢这些的参考书告诉我，一个他连的就等于6000钱的银子，6000个钱的银子。那么一个钱就是1天的工价，所以一个1000两银子就等于说有6000个工作天这个的薪水。你算算六千天的这个，如果一年是当算你是 三百天工作，好不好？那么六千天的就是多少年？就20年。你一年赚多少钱？那我不要你告诉我。我保守来说，保守说现在在湾区，啊，50000算是很低的薪水了啊，算是50000块一年，20年就多少万？100万呢？啊，那么啊，2000英尺就等于是说200万，5000英尺就等于500万，对不对？那么这个数目不小啊，如果你再算再乘二啊，有现在这些一年赚10万的人都不少啊，如果我要你举手，大概大部分人都已经超过10万块啊，所以呢是从500万到1000万，大概这个这样的一个的范围里面，很多啊，不是一点点的给他们去做小买卖，而是说一笔钱。啊，几百万这样，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三个仆人的表现。第一个仆人啊，赚了多少钱？啊，5000，对了，啊，相当不错啊，100%啊。第二个仆人赚了多少？2000啊，也是100%。第三个仆人赚多少？啊，多少？1毛钱有没有？没有，零，对啊 ，zero。嗯，好，那么这个主人就回来了。我回来，我们看见，这个的19节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看他们算账。那这经文很重要啊，第19节过了许久，就是说相当长的时间，不是说啊，今天离开，明天就回来了，或者是过了2个月就回来了。许久是多少？如果我们现在啊，他去了外国很久，大概起码要10年吧。没有，都是要5年，许久嘛，5年、10年、20年，回来算一算，哎，你们赚了多少？第一个就说，主啊，我赚了5000，大家就这样啊。那么第二个2000，第三个零啊，那主人就称赞前面两个。就是责备第三个。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主人这个的他的判决啊，这个 judgment 这个的赏赐跟刑罚哈，是不是公平？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主人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判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他这样判决？好像不大公平啊！啊，有些人觉得主人对这个的第三个仆人不公平。但是如果我们看清楚一下，我们发觉主人的这个的判决是公平的，是公道的，是公义的，而且是没有一种的这个不公平的现象啊，没有 discrimination。啊，没有这个按照他的这个的这个种族啊，或者是一个的性别，或者是年纪，或者是什么来去判断他。现代很多这些的公司，我相信这些的不公平的现象都会有的。但是你看主耶稣，他讲到这个主人，他非常清楚，这个主人的判决是。公平的，为什么？啊，为什么？第一，他给足够的时间给这些仆人，很久。第二呢，啊，他按照他们所领受的有的 来去判决。大家就知道他对有五千的这个的仆人他的称赞，第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要良善要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哇，这个称赞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我们看看他对第二个的仆人他的称赞是有没有分别呢？有没有分别？没有。他不会说，哎，你看看你只赚了两千，你的弟兄他赚了五千啊，所以你是不是太良善啊？没有。二十三节，主人的话完全一样。另外呢，这个主人对这个拿一千的这个仆人，这一千的仆人用什么方法来去交账呢？他你看，他二十四节，他怎么样来对这个主人讲话呢？首先，他就先控告这个主人，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什么叫做忍心啊？英文 NIV 用作 "You are a hard man"， 你是一个很硬的、苛刻的一个主人。为什么呢？因为呢，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主人啊，你真的是一个不好的主人，我没有看过这么坏的主人。他这个的这个控告其实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主人就给他很足够的钱，有一千两银子，二十年的薪水，二十年的薪水有一百万，他一毛钱都没有赚回来。他说，主人啊，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购，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 OK， 所以呢，第二十五节他说，我就害怕，他做一个是一个借口，我相信害怕，我很怕我会赔钱，我害怕我这一千两银子会失去，我就将这个银子埋藏在地里，看到你的原银子在那里，交回你。主人对他的判决是怎么样？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其实主人讲得很对，因为一个人懒惰就是一个罪恶。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懒惰，哎呀，他软弱，其实懒惰是一个罪，是一个罪 ，laziness。因为神对人的要求是要忠心，不是要你坐在那里去做白日梦，所以呢，懒惰就是恶，忠心就是良善，这个是主人的标准。所以今天你看一个基督徒，或者你看看你自己，我们自己，我们看看我们在神的面前，我在主人面前，我是良善呢还是邪恶呢？有时候我们就会对主说，主啊，我没有犯过大罪，我每个主日都很忠心的来聚会，我对弟兄姊妹总是笑笑的，我不会跟他们吵架，所以我不是一个恶的仆人。但是你知道吗？主的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主就会问你，你有没有忠心？你有没有按照我给你的来去赚你应该赚到的一些的天国的财富？还有 我们看到主人对这个仆人的判决是公平的，因为啊，因为呢，啊，主人就按照第二十六节，按照这个懒惰的仆人他的话来去定他的罪。他说：“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好了，我就接受你这样的一个的判决。你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先问你，你对我这个人，为什么你不将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收一些的利息？你知道我这样的一个这么的一个的没有种的地方我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我要聚敛。”啊，好了，我就当你所说的是对，那当你这两句话就定你自己的罪。所以主人是非常非常的公平，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清楚，不单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要受到刑罚，我们要想一想，当我们忠心的时候，我们要领受主人的这个的赏赐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主人这个的正面的判决。二十一节，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主人要看我们的忠心是非常重要，因为忠心就是将主所给我们的来去好好的运作。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们今天在地上只有50年，可能70年、80年，算是100年呢。在永恒的角度里面，实在是很短的时间。5000、2000、1000，对一般人来说是很多钱。在天国的这个的标准里面，算是很小很小的责任。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有侍奉，或者我们有摆上，或者我们在我们 的社会里面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所做的，我们觉得哎，我做了很多了。但是如果告别李牧师今天在主人面前，主要跟他算账的时候，大概主说，你这个要良善要忠心的仆人，跟着第二句说，各位李牧师，你带了很多人信主，有千千万万的人听过你的布道会，但是你所做的一些事都是不多的事情。我相信各位李牧师会同意，他会说，是啊主啊，是的，我在地上传福音只有50年，我只带了几百万人决志信主，但是在你天国的标准里面，我这个事情还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下边这两句，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很多的事派我们管理，这个是管理什么？这个管理就是启示录里面我们要跟主耶稣一同的来做王管理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创造人类以来所给亚当夏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当然亚当夏娃失败了，主耶稣来带了很多人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整个的天地是我们的工厂，永恒是我们将来要生活的这个时段。所以啊， 我们将来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侍奉要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能为主所做的。但是今天我们所做的会成为主交托给我们在永恒里面的这个工作、这个责任的一个标准。所以你可以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将来要给我们更多的责任，因为我们的忠心，在地上的忠心，主说你是配的，我对你的信任。另外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哎呀，怎么主要我们享受他的快乐？很多基督徒的印象就是神会快乐吗？神喜欢我们快乐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误解，以为神就不喜欢我们快乐。因为主耶稣不是说我们要背十字架吗？主耶稣不，保罗不是说我们要与主一同受苦吗？彼得前书不是说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忍受吗？我们要忍受一切的苦难，好像主耶稣一样吗？怎么神让我们享受主人的快乐？哦，有些基督徒就说神让我们享受与他的喜乐，因为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嘛，对吧？喜乐跟快乐不一样的。很多人说啊，快乐就是我们这个暂时的啊肉体的快乐啊，喜乐就是在圣灵里面这种的内心的一种的畅快，或者是一种的超越的一种的在主里面的一种的圣灵里面的喜乐。我告诉你，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喜乐、快乐、欢乐、庆祝所用的字眼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当然我们这个快乐有不同的范围、不同的程度。基督徒应该不应该享受享受最终之乐。但是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个快乐的神呢？我看圣经之后我就发现我们的神是快乐的神。在创世纪，神造六天，这个世界每一天神看着都很好的，每一天结束的时候神说这个是好的， This is good。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This is good。 到最后六天之后神说 This is very good。你要想象一个的建筑师，他有一个计划来建筑一个礼拜堂，或者是建筑一个很漂亮的这个房子，然后完成的之后，他看啊，真的很好，做得非常 very good， 很满意。那么神有没有快乐？神很快乐，快乐到第一步，神说：“哎，我现在休息了。”第七天就休息了，休息就是享受他工作的成果。安息其中的目的就是享受我们工作的成果。当一个弟兄和姊妹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安息了，他卸了地上的劳苦，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再回到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主耶稣基督不错，他走十字架道路，他被钉十字架，他受尽人间的痛苦。但是你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怎么说，他因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主耶稣为什么要受苦？是为我，为你的罪。主耶稣为什么不怕受苦？因为他有前面的喜乐，这个苦是暂时的。主耶稣没有永远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被钉之后，他的身体被拿下来摆在这个的坟墓里面，三天他就脱离这个死亡，然后带着荣耀的身体升到天上，现在跟父神同享荣耀，好像主耶稣说父神与他在创世以前所享受的荣耀一样。你打开保罗书信，监狱的书信，保罗在监牢里面写的腓立比书里面充满了欢乐、欢乐、喜乐。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在主里面喜乐。保罗自己喜乐，保罗劝基督徒要喜乐。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最欢乐的时间是什么？就是节期，他们一起的聚集，节期他们去到耶路撒冷一起的庆祝神在历史里面所为他们成就了这个的救赎的工作，神对他们拣选，神对他们的慈爱，神对他们的供应，神对他们的这个的祝福。你看，当我们到主面前来的时候，主说你这要良善，要忠贞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要忠心，我要将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这个岂不是我们今天侍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吗？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侍奉，哎呀，有没有人的心想呢？啊，犯了错的时候就有人责备，而且我做的事情很小，没有人看见的，我为人家代祷啊，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我用了多少的时间来去关怀他，帮助他，后来还被别人在误会，以为我为什么好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侍奉有个负面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在主的面前我们领受了主这么多，我在忠心的时候，主的赏赐，主的称赞，主说要将很多事派我们管理，然后说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这个岂不是我们应该更加看重的一个的动力吗？鼓励吗？人的误会算的是什么？人的看重算的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我有什么地位算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我觉得我们付得出来不得到人家的认同，我们就放弃我们侍奉的机会。当然如果我们做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的结局是非常的可怜的。第一，我们有的会被拿去给那有意外的，那这个并不是一个这鼓励我们这个所谓这个贫富悬殊的这个的这个现象哦，现在就是啦，这个资本社会的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就是这样啦，你有钱有越来越多钱，没有钱的越来越穷。那这个不是鼓励我们这个贫富悬殊，不是。为什么不是呢？两个原因。第二原因，神是看重这个社会上要公平的资源的分配，神看重这个资源的分配。从旧约圣经里要看到了，神要求每一个的犹太人的家庭都有他们的这个 这个土地，他们可以去耕种，可以赚钱。这个土地是这个家庭一代传一代的，不能被人家拿去的。就算有些时候这些的穷的家庭要将他们的这个地卖掉了，但是到了这个禧年的时候，这个 Jubilee 的时候，就是每五十年就是一个 Jubilee， 他可以无条件的拿回来的。为了要避免这个有钱的人将这些穷人他们的地侵吞了。另外呢，如果一个男人他有他的家庭，他有他的地，突然间死掉了，他有没有孩子去承受他的产业，那怎么办？在旧约的这个的律法里面有这样的一条，就是这个的男人他的兄弟可以娶他的这个的寡妇。为什么？为了要为这个家庭拿继续这个地的这个产业。为这个产业这么重要，到了地步他的兄弟要尽他的本分娶他留下来这个做了寡妇的妻子。所以在神呢，还有神透过先知常常责备这些的有钱有权力的这些人，在社会里面来去欺负这些穷人。雅各书也是这样，你在教堂里面如果看到一个有钱人，你就说你坐在前面，然后这个穷人说你坐在我下面。神一直的非常的憎恶贫富悬殊，我们看人的钱看得重要过神自己的恩典。所以第一个理由，我们这里不是讲到这个贫富悬殊。第二，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管家的原理，就是说如果他在小事情中心，我就给更多的责任给他，这个是一个好的主人的一个的所谓 policy， 一个策略，并不是一个的资本主义的原理之下的一个做法。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哪里不要哀哭切齿，有人就问他得救没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里所说的就是说他会受刑罚，然后呢他要后悔，他要哀哭切齿，就是为他自己的懒惰后悔又后悔。是不是得救？这里没有交代。如果他的懒惰是因为他没有生命，那么他不得救，这个很自然。如果他有生命但是他懒惰，那么他要后悔，虽然他进了天堂，但是他所得的位分实在很可怜。还有我觉得我们今天了解这个比喻，我们还要有一样事情，我觉得还需要提出来的，我们怎么算是一个忠心的人呢？我们怎么来用神所给我们的呢？如果我们看看这个的十五节这个主人的分配的时候，你们按个人的才干，中文翻译为才干，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当他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牧师或他的长老或者他的领袖说，哎呀我没有什么才干， I have no talent， 所以我还是不要侍奉了这个最后的借口另外呢，有些人就是说这个才干大概是讲到恩赐吧当然这个是跟恩赐有关， 主人分配给五千的，就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啊，用这个五千，两千的他有能力来管理两千，一千他有能力管理一千。但是这个的才干这个字是包括什么呢？啊，我觉得 NIV 翻译得很好。NIV 的翻译是什么？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按照他的力量，按照他的力量，他的力量是什么？他的力量包括他所能够做的一切，包括他的恩赐，他的经验，他所受的教育，他的体力，他的才华，他的知识，他的意志，他的环境，啊，这些都算是他的能力。我就想到在我在教会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两位弟兄姐妹给我很多的这个的学习。第一个就是一位80岁的姊妹，她没有念过书，她是一个很好的姊妹，她有一个很良善的一个心，她愿意帮助人。当时我在教会牧会，我跟我师母都要工作，所以我们就生了一个大一个孩子之后，我们就需要找人来帮帮忙啊，看看孩子也可以晚上帮忙我们预备晚餐啊。这个姊妹就很乐意来做。后来我非常感谢她，这个姊妹在告诉我，陈牧师，这个事我很愿意做的，也是我可以做的。还有我每天为你祷告啊。这个姐妹她虽然没有念过书，她没有什么特别恩赐，没有什么才华，她没有知识，但是她按照她所能够做的，我相信她也为其他传道祷告，也帮助过其他的弟兄姐妹。她没有钱，她没有学问，她没有特殊的恩赐，但是我觉得他是尽了他所能做的为主做。另外一个弟兄也是我常常我也是非常感觉很感谢主的。一个弟兄，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他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建筑师 architect。他在教会很热心，他在教会当执事，他很忠心。有一次我跟他交通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他觉得他自己侍奉主还不够，他要更加积极来侍奉主。那么我知道这个人他真的很愿意为主付出。那么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我说某弟兄，你这样的心情我很欣赏，但是我要你知道，我觉得你应该不要忘记，你每天在你的建筑师的专业里面每天8个小时，这个是已经是你的侍奉，这个是你很重要的侍奉。哎呀，他说我没有想到这点，但是谢谢你的提醒。我感谢主，因为这个弟兄后来在香港这个政府里面当了这个房屋处的一个建筑师，而且他做了很重要的一个的岗位，为香港很多比较贫穷的人建筑了很多廉价的房屋，对香港的这个的香港这个城市将这个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我感谢主，因为他看重他在建筑师里面他的侍奉，他 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机会，给他的环境，给他的能力，给他的专业。除了在教会侍奉以外，他还在社会里面起了很大的影响力。最近他退休了，他还是觉得他的建筑师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他就进到中国大陆里面，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里面，在大学里面教导这些的大学生，特别建筑系的，帮助他们怎么样建筑好的房子，怎么样来去服务他们的社区。我为他感谢主。今天我们可能以为，哎呀，要做一个传道人，作为布道家，做一个宣教士，做一个这个说很有名的或者是很有表现的一个侍奉，还算是一个怎么说五千。对很多人来说，哎呀，我没有五千，我没有一千，我没有两千，五千，我可能只有一百，因为我没有某某人的恩赐，我没有某某人的 charisma。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看的不是我们做多少，是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的能力，按照我们的环境，按照我们所有的，无论在个人、家庭、社会里面，我们所能够做的，尽了我们的本分，不但是待人归主，而且有美好的见证，不但是对教会 有贡献，而且在社会里面被人家看到，哦，基督徒他们也是有贡献的市民，他们也是有爱心，他们也是为我们的好处，为我们社会来去服务，我们非常开心有这些基督徒在我们中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再一次提醒我，就是说今天我有的在主面前我都要交账。主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这些环境，跟这些人接触，我有没有好像五千、两千、一千，无论多少我都拿去，不要收藏起来。有些人在工作地方就将他基督徒的这身份收藏起来，怕被人家批评。有些人面对一些信仰的东西都不敢讲出他的立场来，又怕人家说他保守，他不好潮流。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有没有传福音？哎呀，我怎么对我父亲传福音呢？他一定不听的。但是谁能够带领你的家人归主呢？所以我们不要欺骗我们自己。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每年都去短宣，短宣很好，但短宣不能代替我们每天忠心的侍奉。所以我们要主再次提醒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每天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能够做的，神给我们特有的机会，连我们同工牧师都没有机会的，你有的机会，你怎么样去忠于主的托付？我们衷心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自己实在是我们的恩主，我们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也是你的管家。主啊，求你按照你的恩典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个的动力来成为你忠心的管家。主啊，因为有一天你会称赞我们，你会赏赐我们，你会将更多的事派我们管理，你要我们跟你享受你我们主人的快乐。现在我们在你面前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岗位里面能够继续的每天的忠心的服侍你。 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